来借助。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信息呢，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一起来念那个印在周报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好，你一起来念哈。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哈，是保罗当初写给那个以弗所的信徒的时候呢，是要来告诉他说，在他们信主之前呢，他们是在过犯罪恶当中，那因为他们放纵自己私欲，然后顺从心灵跟心中所想的去做，所以就像一个悖逆之子，他们活在过犯跟罪恶当中。那么呢，神来了以后呢，就拯救他们，他们也愿意接受神，然后呢，他们就能够脱离那个败坏的生活，然后他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他们的过犯就得到拯救，好像重新的被救赎的一个人。所以呢，在这里讲的意思是说，神，这是神所赐给他们，不是像一般的人说，哎，我做什么善事，我要积什么功德，或者是说像那个法利赛人，或有些比较那个犹太人呢，他们说要遵守律法，要受割礼然后才能够得到这个救赎。那保罗在这边讲的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是神给你的，不是你的行为不是你靠着什么行为能得到的。第二个就是讲到这个因信称义，也就是说，你不是去遵守一个律法，然后一定有一个什么公式，然后你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本来这个是保罗当时写给以弗所的信徒的时候，来鼓励他们，来让他们更明白这个救恩的一个真理的一个信息那不过呢，刚好呢，最近有一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也是我觉得这也可以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的不同的一个层面你知道呢，我们在传道书里面讲到说，万事均有定时传道书上面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所以呢，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都是掌握在神的大能的手中。就好像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说神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是掌权的那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呢他会引导我们，我们就不会害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船或者是怎么样，那个船如果你没有什么把手，那它摇来晃去，你就会很容易跌倒，你会害怕，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一个栏杆让你抓着，那船在摇，那你就不怕。那我们的神就像这样的一个好像定心丸一样，你信的神，你信靠他，就好像有一个依据，你在生命的那个波浪当中呢，惊涛骇浪你都不会害怕，因为你可以抓住一个东西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就是这么样一个我们的一个高台，我们的一个盾牌，我们的山寨，真的是这样子那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呢？很抱歉，我最近被诊断出来我有癌症是很初期的但是我相信这一切呢，是在掌握在神的手中呢。我因为我觉得说，就像我刚刚讲说，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呢，我就不会害怕那这个事情的发生，我其实是后来我去看我的医生我的医生他姓陈医师，他是我的亲戚，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哎呀，这个什么运气怎么不好？他用台语讲说，哎，这拍文。然后后来我跟他讲说 ，no no no no， 我说我们要感谢神哦，这个神呢，在这么早期的时候让我们发现呢，还有时间去治疗。如果说他不做的话呢，哎，等到2-3年后，说不定这个癌症扩散出去了，那时候问题就更大。那这个事情说来也很奇妙哈，我最近这个多礼拜来一直在找这个解答案的时候，然后就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讲了一遍，我觉得说真的是神的一个保守哈。那个这个是怎么样？就是说人到了一个相当的年纪以后呢，都是要做一些例行的检查嘛。那像我特别是我肝不好，所以我每一年或半年一定要做一次例行的这个血液的检查。那通常血液的检查就可以检查什么胆固醇啊，什么你的三酸甘油脂啊，你的什么肝的指数啊，对不对啊，或是怎么这些。那这一次呢，我检查完毕以后是在7月的时候检查完毕，那我的医生就跟我说，哎，你要赶快来，我 有一个东西不太好。那我想，哎呦，什么是我都生活都很正常啊，怎么会有什么事情呢？所以我就赶快过去。那过去以后他就跟我说，哎，你这个有一个叫做什么 PSA 的值呢，5.7，那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所以他跟我说很比较高一点啊，不过他说，哎，没关系啊，这个高一点呢大概就是很正常嘛，因为一般的人其实是生物线啊，他一般的人呢到了差不多这个年纪的时候都会高一点啊，不过你的比较高一点啊。所以我为安全起见，我还是建议去看一个那个 specialist， 就是所谓的泌尿科，叫做 urologist 啊。那他就介绍我去看一位黄医师啊，那我就去了啊。那个黄医师呢，我就问他说，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他说一般的人当然是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他会开始大，所以这个血液里面检查出来的指数会高，不过你的指数呢比你这个年纪呢高了50%。所以他说我们再做一次，我说好啊，再做一次。那做第二次的时候我很紧张啊，所以刚刚那个指数送出来，他 report 送出来的时候，除了送了这个泌尿科医师以外，有一份送到我的陈医师那边，所以我就赶快打电话过去问他什么呢。他说不错，这一次5.17，有改进。那我想那这样大概不错吧啊。那没有想到我第二天再去正式要去见这个泌尿科医师的时候，一坐下来他还是面色很凝重，哎，我期望他是跟我说，哦，没关系，你回家就好好休息，吃个药就好了。结果他竟然跟我说不好哎，那我想这个医生可能在跟我开玩笑嘛，不好不是已经改进了吗啊？那他说不好，我说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你这个5.17还是比你正常的高了30%，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说还有17%，这个是因为癌症引起的。那我说那时候要怎么样？他说我们要做一个切片检查啊，切片检查，那就排了一个。排到9月底，因为实在太忙啊，排到9月底，他做了切片检查。那切片检查这个报告以后就没有到我的陈医师那里，所以我一定要等到去跟他见面才知道。好，那一天我去的时候啊，他们量血压，干这个，然后那个助手就说你要不要一份报告啊？说好啊，他就拿给我。那一看，哦，原来医生总共抽了10片，一看不错嘛。通通都是 no， 哎，不错啊，就觉得很好。除了有一个说不知道什么问题，那个都是医学名词，这么长我也看不懂啊。不过看起来好像不是很严重，然后OK 不错。那医生后来就进来了，他坐下来看了差不多10几秒，又抬头跟我说不好哎。那我就跟医生说，这不是都是 no 吗？他说可是这个有问题啊，这个就是你的病变了。然后你这个病变呢，是从1到10的话是在第7，哦，那不太好哎。那我就问医生说，那这个要怎么办？他说，都要治疗啊，要切除啊，或者要做放射性治疗。哎呦，我给他一讲的话，心里就沉下去了，觉得说，哎呦，怎么这么严重？然后我就听，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再看看呢？他说。你如果今天是70岁、80岁，那没有关系，反正到时候别的病可能就比这个严重，你导致就不，就说比如说这个问题把你的命夺去以前，你可能发生别的事情了。可是你现在才几岁，不行，你可能要多治疗。那我就说，好吧，那我回家。他说，那你回家想看看哈， 跟你的太太商量一下，因为这个如果开刀的话有很多后遗症啊，最严重的是他会尿失禁，又要包尿布，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那我都想不要，那放射性治疗，我就因为以前我爸爸因为那个癌症哈，肺癌做放射性治疗去看的时候，哇，真可怕，那个照的皮肤都烧焦了，所以我其实心里有点怕。那我想，好吧，回家再跟我太太讲。那事实上，瑞华已经去台湾，他我们要做检查之前，我们想他没事嘛。那他因为爸爸身体不好，他隔一段时间都要回去台湾帮忙，所以他在那边。那我当天晚上就跟他说了一下。哦，他就急着想要回来，我说等一下等一下，这个事情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哈，还是等一下。那其实我是因为那些 report 的是那种都是一些医学名词，虽然我查是这样那样，可是我也不是很清楚。那我就存了一个侥幸的心理，想说说不定这个医生比较他讲的比较严重吧，没有那么严重了，我就把这个 report 呢就送到台湾去。因为我们有一个亲戚，他也是泌尿科医师，在台大医院，那就请他帮我看一下。然后看完隔了一天他弄回来，没错，就是癌症。好吧，那我开始的时候是存着一个侥幸的心理，想说说不定他看的十，就像我讲说十点九点都好嘛，有一点不好那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他回来还是大概他们的医生的看法就是同样的不告诉你。然后我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难过，但是就只好接受，就是说好吧，就是这样子。那我就开始上网找很多的这个有相关的资料，这个怎么发生，那要怎么办，有什么治疗的办法啊，怎么样，就看了非常非常多啊，每天都在看。那有一天我另外一个亲戚在这里请我去吃饭，为了这个，因为他的父亲在差不多五六年前吧，也就是因为这个肾母腺癌过世，他其实是来这边治疗，他住在日本，所以我来这边斯坦福大学以为治疗就好了，没想到就后来就过世了啊。他那个过世的时候什么衣物也没带，在那边还只好去买啊，所以他对这个方面是很清楚。那就请我去吃饭，顺便跟我谈这个事情。那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这个为什么会去检查这个血液啊，是这个陈医师呢以前都有跟你检查吗？那你要不要问问他以前是怎么样。然后就说好啊，然后就跟陈医师约个时间，因为那时候 report 出来我总是要去跟他谈一下。那我去了以后，我就问那个陈医师说你以前有没有帮我检查，他翻说没有啊。那我说那你这次帮我检查是因为我有什么症状，所以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他说没有我只是呢就觉得说我们检查一下好了嘛。所以他说对他来讲是很 surprise，而且他才会跟我说怎么运气这么差。那我就想说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因为本来他也不会帮我检查这些东西嘛。那他有一个感动，可能就是神给他的感动，说他有问题，你赶快跟他检查一下。他就检查一下，检查就检查出来了。那我也很佩服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医学的科技，对不对？从医生这样讲，你这个指数高你就有这个可能，你再去做这些病检查，不是，就他有一个表告诉你说怎么样怎么样，真的就像医生讲的这样子。所以然后我再进一步的那个去研究很多这个关于怎么治疗癌症的一个资讯的时候，才发现现在的那个医学呢进步到一个程度呢，可能以前像我父亲那个时候二三十年前所做的那些没有办法做到的东西，现在都有很多科技都可以做得到啊，在斯坦福大学都发展出很多新的这个方式可以治疗的，所以我看了以后就比较安心一点了。不过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我就真的是每天在祷告的时候就感谢神啊，感谢他能够在我们生病的时候，他能够透过一个方式来事先警告我们，而不需要等说已经很严重了，然后一发现的时候可能第四期第五期就死掉了那个我上个礼拜因为我们的谭弟兄他是在他对医疗的方面很清楚，我要跟他谈，他讲了一个很好玩的笑话给我听。他说这个癌症也是有一个生命的周期了那 这个他们是从很小长到大。那如果说就好像说我们有一个不良的少年啊，他年纪很轻的时候，那虽然很坏，他做不了什么坏事嘛啊。那不过等到他长大了，哦，有气力了，他会打人会杀人，哎，那这个时候就很糟糕了。而且他有生存能力哦，那你搞不好把这个杀掉，可是他那个已经把他的那个种子散布到其他的地方去了哈。那你杀掉他也没用，还有其他的那个种子那边，所以他跟我说，所以呢，一定要在早期的时候就把他杀掉哈。因为我那时候是在请问他说，他可以不要不管他，因为这样很痛哎。他讲给我听，他今天不在，不过我堂弟兄是一个很 knowledgeable 的人哈。有时候我们有些这个医疗的问题可以请问他，他给我很好的建议啊，而且他自己也真的是生活得很健康，虽然他有一些小的毛病，但是他自己都照顾得很好。我感谢神呢，在这个事件当中呢，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生命气息真的是掌握在神的手中，而且我们作为一个信靠他的一个基督徒呢，更有福分的就是说神真的是来照顾我们。因为坦白讲，我看很多医生的讲法就是说，哎，在现今的这个世代哈，有很多东西都是污染，我们吃的东西，对不对？你说那个，我就特别不敢吃我们的鸡肉，为什么？因为那个鸡呢，都是什么打荷尔蒙啊，什么抗生素啊，什么以前的鸡八个月才能长到不知道几磅，现在三个月就长到五磅，啊，你吃进去全部吃了很多那种很不健康的东西啊，对不对？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开餐厅，我听他们讲，就是说，好比说我们那个青菜啊，对不对？什么什么菜花什么，哎，他们洗都是这样，呼随便乱洗一洗，那都撒农药的，那，啊，你吃了下去，我这个对你的健康是很有问题。所以我们吃的东西也是污染的很严重，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生活在这个系统里面，有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防止这些东西。但是呢，好的是说，当我们因为这样子而 develop 出来有一些啊，可能会造成我们身体上不好的时候呢，我们的神保守我们，他能够透过各种方式来先预先警告我们，让我们有时间来治疗。所以我真的是为了这个事情呢，就要感谢神。这就让我想到诗篇讲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真的是这样子啊。那我也因为透过这个事件呢，有一个感想，就是说，哎呀，我们人生在这个世上呢，要怎么样呢？真的是要存敬畏的心啊。在传道书里面不是讲到说啊，我们刚刚念说凡事都有定时，然后他讲到很多的虚空，然后讲到神所做的一切事情呢，让天下没有新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发生以后，神再从让他从头复来啊。他讲到神很大的作为是要怎么样，就是说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要让我们在他的面前要存敬畏的心。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位主宰的时候呢，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分，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来成为这个神的儿女啊，蒙他的保守啊，依靠他来走完我们这一生，然后没有什么惧怕，即使遭到这个走过死荫的幽谷，他都会扶持着我们，带领我们走过这样的一个困境。那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像我们刚刚讲说啊，诗歌里面也唱，我们要来信他，我们不要半信啊。我们常常会这样子，我们的理智的头脑我就觉得说，哎呦，这个可能吗？那个可能吗？啊，那耶稣这里讲到说，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神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相信赏赐寻求他的。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带着一个信心，我们跟他祈求，我们就相信神会给我们，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那我们在圣经上有很多主耶稣给我们的例子啊，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一个部下生病，他 他就来请耶稣医治他，耶稣要去，他说不用，你只要发一声命令，我的病人就会好，啊，我的下属就会好。那耶稣说，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没有信心这么大，耶稣给他很大的称赞啊。那另外我们也知道有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摊子，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们就是把屋顶拆了，把那个人坠下来啊，然后耶稣呢就医治了他，然后说你的罪得赦免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人是什么？一个血肉的女人，对不对？她花了一生的积蓄，还是没有办法医好她自己的病。可是呢，她去摸了耶稣的那个医碎子，马上就得到了医治。所以神是有这么大的一个能力呢，我们要来相信他，我们到他的面前就是相信他，就是向他祈求，他就要赐给我们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啊。那第二点我想到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呢，我们要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要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有时候你想想，我赚过一年365天，就是你能够活到100岁，才多少个日子啊？3万多个日，36500个日子而已。每一天你一算，哎，就不见了。更何况我一般的平均寿命可能只有70-80岁而已，就实在是不多啊。我们每天都是走向一个生命的尽头，就多走一天就走，对不对？但是，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所有的一切啊。在那个，我是经济念经济的啊，经济里面有一个至理名言，就是说资源有限，欲望无穷，所以它会产生供需的这个问题嘛。供给多的时候啊，那这个价钱就会下来；需求多的时候，需求大于这个供给的时候，哎，价钱就会上去啊。这个就是说，资源就是只有这么多，大家要它，欲望无穷，所以就会产生这个所谓的供需原理，就是整个经济学的一个基础。那么稍微改了一下，就是说生命有限，欲望无穷，好，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个有限的生命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去分配我们的时间，好，得到最好的效益？那我觉得说，我们真的是要珍惜啊神所给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的亲人啊，像我这次一生病，哇，所有的亲人都很关心啊，让你感到那个温暖啊，你真的很舍不得啊。那我们教会的弟兄也是，我们没有把这个事情讲出去，所以，但是我上个礼拜那个莉莉亚就很让我感动，她打了一个电话来。要我把事情交在那个祷告当中哈，当然也不知道我什么事情。不过我打回去的时候呢，没人接，那我又不想留 message， 所以我就没有留了哈。所以我们有教会的弟兄，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给我们扶持，给我们帮助，对我们带导啊，跟我们一起快乐，跟我们一起悲伤啊，这个真的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产业。那我们的身体。我们虽然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是事实上这个就是神儿女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其实是从神来的。我们要爱惜我们的身体，它是圣灵的殿啊，我们要爱惜它。神给我们聪明才智，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做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神赐给我们有工作的机会，让我们有获财的能力。神赐给保守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能够在我们所行的一件事情上面来依靠他。神赐给我们居住的地方，神赐给我们财富，让我们能够存活。这一切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真的是要去珍惜。我们当然有很多人呢也许会 complain， 也会抱怨，会 frustrated， 但是我们是依靠神，看着神，我们珍惜这一切啊。就像我们刚刚讲说，哎，这个资源有限啊，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对我们最有利的？就好比说，其实我当然也很羡慕那些生意做得很大、赚了很多钱的人，对不对啊？这个我被训练成去 做生意的方式嘛，啊，所以我看到别人做得很好，当然也很羡慕啊，啊，那我们不要讲说什么 Bill Gates 啊，什么 Warren Buffett 这些人啊，就讲我们周遭所认识的有很多人，他们在台湾都做得非常非常好，那你就当然很羡慕他们。那我事实上我自己呢，在我做的这个生意当中，我自己慢慢想出一个公式来，就是说，如果把这个公式套进去，其实是可以做工的。哦，我以前呢，曾经，我有一个，我太太的姐夫，哦，那有一次呢，他就跟我说，你们做生意一定有什么 formula？ 我说没有啊。他有，你们做了好几次生意都做得很成功，那一定有一个 formula。我说没有，可是我就可能说啊，这个不是神赐的啦，神的保守。可是我后来想一想说，呀，神的保守是有，可是我慢慢也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在想，我们只是一个贸易公司，那可是呢，我今天早上还打电话给瑞华说，哎，感谢神，真的是我看到很多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我们只是一个贸易公司，可是我们居然还可以存活这么多年啊，神还给我们赚钱啊，真的是不容易啊。那我就在我做的当中，我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我这样做是可以，但是要投进金钱，要投进那个你的精力脑力啊。可是你这样一做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少了那个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少了那个时间来做侍奉神啊，你就这边变成一个 money making machine， 一天到晚就是只有在赚钱，而且你身体可能也就不好啊，对不对？所以啊，有时候我想一想，人生要做一个选择吧，就好像说你的生命有限啊，你欲望无穷，那你要打一个啊，哪一个我要，哪一个我不要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一切啊。圣经上也讲说，有一有时，我们就很高兴啊，不要去啊，一定要羡慕到有，我们就举个例子，我就记得那个堂弟兄，他说他们公司的那个有一个大老板，他大概半年前吧过世，他一生就很努力啊。堂弟兄说他进去的时候，他不知道是employee number 好像第二十几，他们那时候才二十几个，他们现在是800个人了，而且他们公司呢做得非常非常好。可是这个老板呢本身呢很兢兢业业，可是有一天他就不知道是什么，我想他是癌症，就过世了。结果他在他的人生有没有，第一个我们说啊，从世俗的观点来讲，有没有享受到？不一定，因为他每天都在工作，他带便当啊，他也没有说怎么去吃好的啊。第二个呢，他有没有去，比如说做一些旅行啊，来看看这个世界有什么，除了工作以外还有什么东西？那更重要的是说，他有没有跟他的家人有一个很好的在一起的时间？说不定他一天24小时只有睡8个小时，其他的14、16个小时通通都在做事情呢，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人生要选择一个重点啊，不是说金钱，不是说我们唯一要去追求的东西啊，我们人生有更重要的东西啊。然后呢，这里有提多书有讲到说啊，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尽前度日啊。所以这里面教训我们说，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要既然我们是神的子女，既然他来保守我们，我们知道信靠他的时候呢，他就要带我们走临这一生的时候，那我们在我们一生的当中呢，我们要这样来度人啊。另外就是说，我觉得说我们要活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我想神在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就像今天汤姆斯讲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在掌权，他定给你的定给我的可能是不一样，但是他终究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来成为他的子女，我们要一同跟他在天上的那个耶路撒冷城将来在那边有份所以呢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活出神所定给我们的旨意，也就是活出我们生命中的命定，是我们的牧师常这样讲，我们要活出我们生命中的命定啊，所以我就用了这个字眼。在加拉太书的第2章第20节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活的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要每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提醒我们自己啊，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客旅，只是一个寄居，只是一个短暂，只有不到36500个日子的日子啊。我们要求的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怎么样遵照神给我们的命令啊，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然后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是基督的心是什么心？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习我的样式啊。耶稣是爱世人的，他不管是罪人，不管是好人，他都爱。所以我们来学习耶稣有这样一个爱的心，爱我们弟兄姐妹，爱那些可爱的人，也同时学习去爱一些不可爱的人。好，这个是就是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啊。另外，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7节讲到说，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时候呢，要跟我们所信的福音相称。他说，我们一起念哈，在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们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人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啊。你晓得，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呢，会影响到别人对基督徒的观感，然后更重要的是，有很多人因为你的行为，他们会选择或是来相信，或选择他不愿意相信神。所以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呢，很重要，我们要做一个活基督，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面呢，跟我们所知道的福音呢来相称。不管是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很多很多的场合里面，我们如果能够有一个好的行为，跟我们所信的福音的人相称，别人因为看到你这样的好行为，哎，这就大大的增加他们来接受耶稣的一个概率哈。那这也是我们的目标，因为耶稣要我们把他的这个福音呢，去传给全世界的人。那彼得前书3:15说，我们心里要尊主基督为圣。如果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客人。哎，我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有一个我所谓刚刚说很成功的一个亲戚之一哈，他们公司的股票在纽约上市，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哈，那做得很好很好，公司很大，他们做的差不多10个 B 呢，就是100亿美金啊，很大。而我事实上现在也跟他们有在做一些生意啊，他是台湾那个神通集团，神通集团，哎，他们是很低调的一个公司，但是他们做得非常非常好啊，他们很保守。所以不特别的那个去很 aggressive 去那个像红海这样，有时候会受伤受得很严重啊，对不对啊？但是他们做得很好。那有一次呢，就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呢，他叫爸爸，他就问我说：“哎 ，Frank， 你来跟我讲讲，为什么你要信耶稣？”我其实那时候没有做很好的准备啦，所以我讲的不是那么好。所以我看了这个经文，我就觉得对。他说，我们心里要尊主为圣，然后呢，我们要随时有一个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当有人来问你说，哎，你们的信仰是什么？哎，你为什么要信基督？哎，为什么我要信基督？那个时候呢，你能够有很好的回答。如果平常你都不做准备，有人问你这个时候呢，你就答不出来啦，哈，这个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哈。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以上的这几点，就是因为我有这一次的这个经历呢，所以呢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想。那我接着下去要做什么，其实我还没开始做什么，我只是明天我要去，因为我已经打电话跟医生讲，我说好吧，那既然我不能等的话哈，我不是说不能等嘛，我有在写一个 email 给我那个在台湾的亲戚的那个泌尿科医生，我就问他说，那我这个好像也是一开始的早期嘛哈，那我是不是可以看能不能等一下，然后改变饮食，看看会不会改变。然后他就回来跟我说，一丈，因为我比他长一倍，他说你现在几岁，那你这个指数是这样子哦，不是说不可以等啊，但是呢以我们医学的观点，你就是要采取行动啊，你不要那个等着结果他好像让他更跑出去，那就不好了。所以我说好好，那我就打电话给这边的医生跟他说，好，那我就去做治疗吧。那他说他就帮我安排时间，那我明天要早上要到那个医疗中心。我说哈，马上就帮我安排到那边，那是不是就要做治疗？我还没有准备，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再来做一次切片检查，确定你没有误诊？那医生说为什么要再做一次？是不是没有哦，你不是这样讲的。Anyway， 就是说我明天会在，我就直接去。他告诉我说不是去做治疗，只是去那边呢跟他做一个咨询啊，他会告诉你说。OK， 那你今天要做什么？大概什么时候要做？要多长时间？那我可能要问问他有什么副效果，有没有什么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为我祷告哈。那我因为在这个事件上，我的女儿也很贴心，让我觉得说，哎，真的是舍不得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他从来没看过。有时候在我刚好在准备我的讲章的时候呢，就想到这一段经文说。哎呀，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呢，神与我们同在，带我们过去，然后神这么保守我们，我就感动的一直流眼泪。那我的女儿以为是我害怕啊，她以为是我害怕，就过来说，她说大概从来没看过爸爸哭过她也不知道，她只是要跟我讲话，我刚好在准备我的讲章，坐在那边，她就很难过，就我今天怕我流眼泪，还带着手帕过来。我就在那边擦眼泪，他一来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你怎么搞的？Dad 啊 ，Don't cry， 怎么样？我说没有没有，我只是有点 sad， 哎呦，怎么这样子？怎么样？他说你对人都一向很好，这样尬对你实在不太公平。我说 No， 我们应该要感谢神，他让我这么早知道，而且这样意外的知道，是我们应该感谢他。But still， I blame God， 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要跟他开通一下哈，但是我觉得说他们这个心，我真的是很感动，所以我明天呢，他们还要陪我去。我说你为什么要陪我去？我自己听就好了。No， 你有时候英文听得不太好，可能会误解啊。好吧 ，OK。所以啊，感谢神哈。那 anyway， 我就是要去做这个这个了解一下到底要做些什么。我们感谢神，他在这个事情上面的保守。那我觉得说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随时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随时提醒我们来依靠神的时候呢，神曾经说在今生要得百倍，来世要得永生。那我把这个东西再扩张一下啊，今生的要得百倍是什么？就是说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然后呢，他说来世要得永生。那对啊，永生我们常常在讲，但是我觉得启示录里面有一章讲到说，将来的我们到了天堂以后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一起念启示录第21章4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事情都已过去了。就是我以前记得，就是说，看到很多的人在他们的病痛的晚期，包括我的父亲的时候呢，就是会痛啊，因为特别那个癌症，那个癌细胞，不管是治疗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他总是会疼痛。就像我的岳父一样，哎呦。我都对他很难过，因为他已经90几岁了，那好像是酷刑一样。 为什么？因为他上次我们回去的时候他就不能进食，那不能进食怎么样？就要从这边插一个管进去，那从这边灌食，因为你给他吃东西他已经不会吃不会吞了，所以他没办法再就用灌的。好，那这为什么瑞华这次又要回去台湾？就是因为他爸爸在前几天又住院啊，住院以后是为什么不能排尿，那就要插一个管叫排尿管，哦，那个是很痛苦的。然后他到医院里面还以前我们不知道感染了一种东西叫做什么 scabby， 叫做疥虫，我想大家都没听过。他那种东西是什么？一种寄生虫哈，它是跑上你的皮肤，然后就开始吃你的皮肤，它在里面产卵继续吃继续产，哇，那如果很严重你不治疗，它长到全身都在你的体内，那它的那个排泄物跟它的东西就会造成你对这个东西敏感，哇，全身会痒。那我就记得以前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过，有一个好像战争还是就抓到俘虏，然后他们就把什么东西放到里面让他全身发痒啊，这是一种酷刑啊，对不对？然后就想到说哎呀真是可怜。当然他们后来已经治好，就是他要涂药，涂什么药？因为那虫跑在里面你也不晓得他在哪，知道就全身从颈部以下要每天涂大概3天到7天，那药就是好像毒药，就是杀虫药，透过你的皮肤去把里面的虫杀掉。那我就想到说哎啊，这个我上网去看了一下，这个东西其实不是现在才有，是古代就有的。啊，古代有，我就想，哦哟，以前的人如果患了这个毛病，那怎么办？以前的人也没办法治疗，就这样养死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我看到人在晚年的时候，如果说他有这个疾病、那个疾病，哎呀，真的是很可怜，真的。所以我们想到说，我们要去的一个世界啊，是一个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疼痛，我们在那边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身体啊，我们感谢神。所以最后我们愿呢，我们感谢神，他有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信靠他，我们在今生呢要得到百倍，我们在来世要得到永生。我们愿神祝福他的话，谢谢主，阿门。